括我的亲戚很多都是接待家庭，所以从小就接触基督教信仰，也接触到很多的传道人。那小的时候就特别的羡慕那些传道人，就是看到他们为着神的缘故去传福音，去就是宣教的样子，都是感觉到很喜乐，很充满神的恩典。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特别的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那这也是神一开始对我的预备和呼召，就像神借着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一样。啊，我是被神所选召的人，所以常常的宣告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是，随着我就是不断的长大的时候，其实这样，从小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危机，就是，长大了之后，特别是进入到学校和同学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啊，主耶稣好像只是我父母的救主，那是他们的神，给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当进入到高中的时候，一次偶然的这样一个车祸，就是让我认识到神真的是我的神，他把我从那个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让我真的知道神他是爱我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即便那时候我很放纵自己的私欲，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知道那时候我知道，清楚的知道神他是爱我的，他是拯救我的神，所以那一次，然后也让我就是再次将主权交给神，我向神祷告说，那。我现在有两个选择，因为高中要毕业了嘛，一个是要上大学，一个要去就是读完高中去上神学。我向神祷告说，许愿说，如果你允许我上大学，那你就给我一个好的成绩，让我可以考上大学。如果你不允许，你让我去上神学，那我也很感恩，所以我就向神这样完全的交托。但是神真的，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把这个大学的门给我关了之后，给我开了一条宣教的门，这是我没有想过的，因为我想的是读神学，没有说去想要去读宣教神学。但是神就是让很奇妙给我开了这样一个门，而且这个门开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按照他们收生的标准的话，我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要。2年的神学训练，还要有1年的这个教会服侍经验。但是我给神的祷告许愿说，那既然是你的呼召，如果是你的心意，那你就必然给我开门。所以我抱着事实的态度，然后就进入到一个台湾创办的一个宣教学院，然后在那里很顺利的进入到第一阶段，然后。开始第二阶段，然后进入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在非洲实习宣教4年，在这4年当中，真的是对我的生命造就是特别的大。然后从我刚开始的时候很非常的兴奋，因为第一次出国也很好奇。那到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学院的管理方式不准要出门，就是不准去和当地教会接触，然后还有一些的要求了，当然了，4年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回过家，只是说偶尔会通一下，一年可能通几次电话，然后写几次信。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虽然枯燥，然后疲乏，然后到就是说和团队里面这个团队里面的挣扎和成长，到最后学习的仰望，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神让我们经历了很多。这个损耗真的也是很大的，真的很多的中间看到了很多的同工放弃回去的时候也特别的心酸，但是我自己同时也想过放弃，但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总是经历到好像神在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恩典激励着我能够在非洲的4年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从非洲回国之后，其实就是面临着就结婚，但是结过婚之后，说实话，我是 不打算出国再复试的，因为在那四年当中，我感觉真的是损耗特别大，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觉得，用我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宣教士这个工作比较高大上，不太适合我。所以，我是打算在国内复试，但是神的心意总是就是出人意外，因为他就像我的名字一样，他选召了我，所以他的选召，他的恩赐，他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他就是这样的抓住我，就是借着我们那边的领袖，然后鼓励我去参加一个泰国的这样一个学习退休会吧。那当时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觉着我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在非洲的时候，所以我甚至不想要去出国。但是很多的牧者，很多的这个领袖鼓励我啊，如果有这样机会，趁着年轻还是能够走出去的话，尽量还是走出去。我那时候我跟上帝说，好吧，那这样一个退休训练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我4年都经历过来了，还差这3个月嘛，所以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应付的心态去了。但是在泰国的这样一个学习这个退休训练当中，然后让我跟神跟天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一个恢复，然后让我重新就是找回了那样一颗火热的心，就是看到，因为那个训练其实说是退休训练，但是都是在训练将要出门的，就是宣教士有像热心去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我就看到他们特别的火热，为什么？他们就是去分享他们自己的这个见证啊，分享他们自己的异乡地啊，他们想要去哪里去做。做服饰去宣教，那我就特别的受感动、受激励，因为我觉得，哎呀，其实，在可能6年前的我，然后就是给他们这样的心情，愿意为主大发热心，愿意为主这样的完全的摆上，那就是这样一个训练当中，让我重新找回了那样一个火热的心，特别是在其中有一个。训练特别的触动我，他们叫做乞丐传道的训练，这个让我特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因为在当时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个带领，然后安排我们去传福音，就像耶稣打发70个门徒出去一样，不要带钱，然后什么都不要带，就是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那当时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所以出发前都是彻夜的祷告。那在这场旅程当中，那也特别的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就拿2个人来讲，如果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没有钱的人，同样去想要去饿了想要去吃饭，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就像如果是一个有钱人，他们是反应是我要吃什么，我直接去拿钱买。但是如果我没有钱了，那我只能是祷告，只能是仰望。我不是说想要吃什么，我只能说我祷告指望你给我一份食物。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别的去经历神的恩典。那时候在这个旅程，整个旅程当中，那我就觉得那时候的祷告非常的迫切，因为我们除了祷告和赞美，你什么也做不了，没有钱，也不怎么会讲泰语，但是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就是让我们还更多的见证神的作为，我们真的是，也见证了神的作为。我们每一个小组，就是说大概2、3个人一个小组出去，每一个小组就是10天的时间，在外面就是没有钱，没有什么都不带的，就是这样10天的时间经历过来的时候，哇，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去分享神的作为。虽然我们语言不够，但是我们借着就是福音单张，借着这个福音视频去分享的时候啊，看到神自己在做工，那就是好像神呼召我们，就是神自己在做他的工作，不是我们在做的。就像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就是刚好灵修到这个神呼召摩西的时候，那摩西就是出埃及记第4章的时候，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那就是让我特别的受感触，就是神呼召了我，那神就负我完全的责任。所以那一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经历到这个神特别的作为的时候，那我再一次降服下来，我对神说我愿意。那我当我真的降服下来，我对神说我愿意的时候，很快的神就指示了我下一步的道路。那我没有想过来土耳其，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土耳其，可能只是知道土耳其是一个国家，其余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神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借着一次祷告会，我们刚好为了土耳其这个国家来祷告，那刚好是我带领，那神就把土耳其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那其实我给神说，我说好吧，那你说土耳其就土耳其吧。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至少从领受了这样一个呼召，领受这样一个意向，那至少给我可能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去休息，去准备，去预备怎么样去进入到土耳其，什么样的方式。但是我发现神的就是手特别的快，那他是在推着我往前走。那我在这样一个泰国的这个三个月训练之后，又去了两个月回来，然后就是很快的，没过两个月，神就是好像手就是在推着我往前走了。再一次我们这个加利利这边的宣教大会拆船大会的时候，然后去参加这个拆船大会，然后拆船大会呢刚好有一个这个拆派的环节，那拆派环节，然后我们的领袖就是直接找到我，他说那拆派环节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拆派环节把你也一起拆派走了吧。那他本来对我说是要拆派我到约旦去，那我对这个领袖说，我说我对这个约旦没有感觉。那老师说你对哪里有感觉？我说我只有听到一个声音，只是说土耳其，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计划。那领袖说好吧，那就土耳其，直接就把我们推到了这个讲台上面，然后就是拆派到土耳其。然后从拆派之后，我在想那可能两年的时间没有了，但是至少一年的时间应该也是有的吧。然后一年的时间让我在家里面休息休整，然后恢复神的关系，然后自己就是与神之间特别亲密的关系。那拆派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快的，然后我们的领袖就是好像没过一个月他就来土耳其考察完了之后，当他回去之后直接就是给我们见面之后说好吧，就土耳其，然后就是连接一下子一个月之内我就是踏上了土耳其这个土地。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感觉就像做梦人一样，然后就是一下子来到土耳其。但是我觉得神特别的特别的带领，在从呼召然后到土耳其到现在已经四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觉得神在这四年当中真的让我看到他每一步都在带领我，每一步好像都是用他的手在就是说在护卫着我，就是在牵拉着我。虽然有时候我是比较懒惰的，那神看到他的手是在推着我往前走。那我们目前在土耳其这边主要的工作就是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们是在兼顾当地的教会，因为当地的教会就是虽然有一些的教会但是比较是软弱，很多的现代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对圣经非常的不熟悉，虽然可能是有一些是从小就是接触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对圣经甚至摩西是谁都不知道，对圣经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们也算是也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工作，兼顾当地的这个教会和这些年轻人一起查经一起祷告。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说做旅行社的工作，其实旅行社是我们在这边的一个身份上的遮盖，也是我们一个商圈的一个身份。也那 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想要能够借着这样一个旅行社，能够推动国内教会，无论是国内的也好，还是全球各地的华人，那能够与我们旅行社对接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传递一个负担，一个宣教的负担，一个去就是说能够推动一些的年轻人能够出来，进入他的神对他的命定和呼召，进入那一个宣教的一个合场。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特别的也是对当地的这个土耳其的年轻人特别的有负担。那现在目前都是在接触一些的，就是说，当地的年轻人，甚至包括叙利亚难民的年轻人，给他们做朋友，就是给他们分享我们的见证，分享我们的信仰。那其实对于这地的这个。土耳其这地的这个穆斯林来讲，他们其实不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宗教，甚至不需要另外一个信仰，但是他们需要的是生命，需要的是耶稣基督那样一个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地就是说，需要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成就的工作，那就是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影。那在我们在这里的这个代祷事项，请为我们这边土耳其这片土地能够祝福祷告。那求神怜悯这土耳其的百姓，特别是为着这个土耳其的疫情来讲，来祷告，因为土耳其人特别没有注重这个疫情，即便现在是。每一天增长可能1000多例，但是他们现在是全面恢复，包括一些的餐厅、咖啡厅，所有的机场全面都要恢复当中，因为他们的经济上不起嘛。那求神也特别借着这次的疫情来使百姓的心能够转向神，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第二个祷告事项是为我们这边一对童工来代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对童工，他的妻子怀孕，还有3周就要生了，那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医院是就是医生比较紧缺的，所以求神能够预备合适的医生、合适的医院，然后使一切能够平安顺利，母女平安。那也为我们个人生命来代求，特别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在这地见证耶稣基督生命的道，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道，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道，才能够将这生命的道分享给人。刚刚有提到，他们需要的是生命，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宗教，有一个信仰，他们需要的真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一个活的生命。那也谢谢老师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愿神祝福大家。时间有点超了哈。那时间交给戴琳。
好，谢谢简章的分享啊，我不知道这个线上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啊？然后想可以请简章来帮我们回答，有没有？
好的，好的，我时间可能有点超，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讲的比较简单。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
对，简章，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土耳其的话是讲。突厥语嘛，对不对？那在难民营里面的话，他们是不是要用阿拉伯语？那你在这些语言文化上的适应如何？
对，如果是做难民服饰的话，我们建议的是还是学阿拉伯语了，因为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的母语。当然，有一些的难民已经在这边。好多年了，他们也会讲一些的这个土耳其语，所以对于我的叙利亚的朋友来讲，我们是用土耳其语沟通的，因为我不会阿拉伯语。 但是如果在这边也有做就是说难民服饰这一块的这个工人，他们就是说就是学习的是阿拉伯语，甚至有一些的工人是从别的国家阿拉伯国家过来的。对，
玄奘，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那个加利利，那个是宣教大会，是吗？
对。
那个加利利宣教大会是在东南亚吗？
对，是属于国内的机构了。
OK， 好的，谢谢。
他跟台湾的那个加利利宣教机构有什么关联还是没有关联？
我不知道你说的台湾的哪一个加利利。
台湾在台南有一个加利利宣教机构，就是长老会，大概是长老会，新的长老会这样子。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有开一个，这样是不一样的，应该我们有在那边。
没关系，因为你说你到台湾去读神学院，所以我才问这个事情。
我没有在台湾，我没有在台湾读神学院，是台湾人在大陆办的这个。
对不起，好，知道了。
对对，因为特别的原因，我就不会去提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样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好。
是的，谢谢。
学长弟兄，
请说。
请问。你在这样一个异邦异族然后又是一个异文化的里面，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才能够影响到当地的人，让他们认识里面的耶稣呢？谢谢。
对，其实这是我们非常就是说所渴望的，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初代教会，你看使徒行传当中，你看彼得、看约翰、看雅各，他们去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是说，那他们本来是素来是无学问的小民，那他们本没有这样的勇敢，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勇敢，因为他们这样的口才，他们就是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说，哎，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看到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那有一些的邻居就会给我们反映，哎呀，这是后来他们给我们这样反映的。当初的时候，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那我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对别人打招呼啊、微笑啊、干嘛干嘛，虽然这是很小的一个动作，但是后来邻居提醒我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们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很对我们很微笑，都是给我们热情的打招呼，那不像别的这些外国人。那我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就看到他们其实这个当地人很注重，就是说很会看我们，因为我们是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人还是少数的，他们会看我们的一行一举动。那我其实意思是讲我们这样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说有耶稣基督新生的样式，那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有一个不一样的出来。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有人那个询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能够回应他，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要就是说也有这样像使徒时代有神迹其实能够随着我们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当中一些就是可能是孩子脑瘫的，可能是各样疾病的，我们想要能够传福音给他们，也能够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得医治，这样他们的就是说好像不单是生命上面，你的身体上面也能够得到祝福。对，
谢谢。好，那我想我们就一起，我们刚刚也听到玄奘他有分享的他的代祷事项，那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 unmute 我们的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为这个土耳其那边的事工祷告。真的是我们看到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做好啊，为向人家做一个简短的见证，几分钟，我们就把那个我们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怎么样的一个带领，哦，真的是听到是神怎么样的带领选召哈，一路的这样子引领他啊，那也把那个负担一直放在嘛，这个土耳其好像这个名这个字这几个字就好像一直放在他的心里面，让他在里面一直为这个祷告，那寻求，然后神也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带领他建立他我们真的是为他在那边的团队还有刚才他提到的一些代祷事项，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开口祷告啊，我们一起来一起没有
谢谢你感谢你在你们刚才听到的宣召，主啊，
让你帮我们照应在
宣召弟兄和他的团队，主啊，也在手里，感谢你，感谢他，
把他们的服事在这里，主啊，走到哪里，与他们同行，你的教宗与他们同行，主啊，祝福他们的人与他们的教宗。他们的团队，作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能够能牧养羊群，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还有一个姐妹，一个要带团，主啊，你也能赐给他们一切的顺利，这边的医生，那边的护士，他们都要的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寻找弟兄以及他的一家人，我们一起蒙受你自己的呼召，他们你把那个意象放在他里面是这么样的清楚，你也让他们跟其他的那个外国人到土耳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基督的馨香就在他们里面，因为有你自己在他的里面做他随时的帮助，而且你把他那个对土耳其人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动，那样子对灵魂的那样子的一个负担，你把它放在他的心中我们带到你面前，我们就为他以及他的团队一起祷告中间有人要生产的是吧，你也保守他们在疫情的当中不受到影响，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他物质上面的或者是有需要更多的同工要跟他们一起搭配的是吧，你自己来带领他们，因为你是供应的主，你在你的里面你
必然把丰丰富富的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赏赐给他。我孩子在这里就特别为他们祝福，求你自己从上头把你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各样的恩赐，话语的恩赐，教导的恩赐，那个使徒的恩赐，你把它赏赐给我们的弟兄，而且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用他们的灵里面唱歌。他们不但是用悟性唱歌，他们更是要用灵歌用诗歌颂词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主，一起来赞美主，在赞美敬拜赞美的当中，你要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要重新的得着那属天的能力，而且是吸引更多的那些的上帝的人来一起来到他们的中间，因为他们脸上的那样子的笑容让人看了他们就非常的羡慕。愿你自己来祝福我们的弟兄以及他们手中的工作，愿你保守看顾，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